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作者路加他又再次回到按照马可福音的材料，也就是说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的次序。因为在前面我们看到第五章路加是有一就是说有一部分，前面第五章刚开始的时候是路加自己独特的一段记载，但是接下来他基本上是依循马可福音的材料。到了第六章第七章，路加所记载的是跟马太福音类似，是可能有另外一个来源。但是到了第八章，他又再次回到依循马可福音的材料。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对耶稣的传道工作所做的一个摘要，但同时也是很自然的跟第七章衔接，因为第七章记载了耶稣向那些被边缘化的人所做的特殊事工。这些被边缘化的人包括外邦人和妇女。特别第七章十一到十七节记载耶稣帮助一个寡妇，而七章的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记载耶稣接纳一个有罪的女人。这就为八章一到三节妇女在耶稣传道工作中的身份来做预备。除此以外，这个段落也形成一个重要的转折，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路加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他对耶稣的传道工作做了一个摘要。这个摘要是类似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还有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在这两个地方，第四章，路加也是对耶稣的传道工作做了摘要。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记载说，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很受众人的尊崇。这是对耶稣传道工作的一个摘要。然后在第四章的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传神的国的福音，因为我是为这缘故奉差遣的。于是耶稣往犹太的各会堂，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今天我们看到第八章的第一节，路加第三次把耶稣的传道工作做一个摘要。路加说，这些事以后，耶稣走遍各城和各乡，他传讲与宣讲神的国的福音。这个摘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位巡回传道者，也就是说，他不是像我们今天教会的牧者，是固定在牧养一个教会。耶稣是一个巡回传道者，他走遍各城与各乡。走遍这个动词是未完成式，描述耶稣的传道工作是一个继续不断在各地漂泊的巡回传道工作。 也就是说，耶稣继续不断去到各城各乡巡回传道。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他要跟随耶稣，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也是描述耶稣他是继续不断在各地漂泊的一个巡回传道工作。这里各城各乡描述在加利利耶稣走遍了每一个城市和乡镇。加利利在当时是一个很小的省份，长大约是70英里，宽大约是40英里，通常只需要几天的路程就可以走过。然而加利利一共有240个城镇，所以要走遍这204，加利利一共有204个城镇，所以要走遍这204个城市和乡村去传道，其实是需要相当的时间。而耶稣在这些城市和乡村传道的时候，他是传讲和宣讲神国的福音。这里路加用了两个动词，我们和合本翻译只是一个动词，其实他用传讲 preaching and proclaiming 宣讲神的国的福音。在第四章的43节，路加为耶稣传道工作做一个摘要的时候，已经论到耶稣所传讲的信息的内容是神国的福音。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并没有具体说明耶稣宣讲的话语。然而我们从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和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所宣讲的话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说到施洗约翰下监以后，耶稣他就退到加利利，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就传起道来说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和合本把它倒过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耶稣他所说的话是 repent 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五节，耶稣所宣讲的话是类似的。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五节，这里说十四节说到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他说什么呢？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相信福音。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跟马可记载了具体的记载了耶稣他所宣讲的话语。我们就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十七节耶稣所宣讲的话，他说呼召人悔改，悔改因为天国也就是神的国。因为马太福音的读者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会称神的名，以至于他们就用天来取代称神，天国就是神的国。 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三章，我们看见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他所传讲的话也是跟耶稣传讲的话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一节说到，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记载，施洗约翰他传讲的话跟耶稣所传讲的话是一样的。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他说原因是因为神的国近了。在圣经中，国度的概念，这个 kingdom 这个 idea， 国度的概念主要是强调君王的统治。因此圣经里面所谓的神的国是指神拥有绝对主权并有大能的君王统治。因为国度的概念是强调君王的统治，所以神的国乃是指神他拥有绝对主权，并且他是有大能的来执行君王的统治。神君王的统治是宇宙性的，因为他创造宇宙和其中的万有，所以他拥有绝对主权，掌管和治理一切的被造物。他在人类的生命和历史中掌权。因此，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这个概念，乃是基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既然他创造宇宙跟这世界跟其中的万有，他就对他所创造的一切拥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和治理。然而堕落的人类和堕落的天使长与天使都是悖逆的，也就是圣经向我们启示堕落的天使长和天使，也就是撒旦和撒旦的差役，以及堕落的人类，都是悖逆的，不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虽然如此，并不消除神绝对主权和有大能的君王统治。也就是说，即使堕落的天使长和天使，也就是撒旦和撒旦的差役，以及堕落的人类不降服神君王的统治，这个事实并不会消除神他是有绝对主权并且有大能的君王在统治他所创造的万有。只是这一切的不顺服意味了神的统治不能被看见。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慕道友甚至基督徒的问题。我们常说，如果神是统治，神是公义的，为什么神不立刻执行罚恶赏善这个公义的刑罚，或者说公义的这个行动？其实神他是公义的，他每一天都在施行公义，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不顺服，也就是堕落的人类跟撒旦和他的差役不顺服不降服神的统治，所以神的统治这个神绝对主权和有大能的君王统治不能被看见。所以今天人类就常常挑战说，如果神是 君王，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为什么？我们就发出很多的挑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然而旧约先知的预言就产生了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有一天，神将要击败一切的悖逆与反对，而维护他的绝对主权君王统治。也就是说，神绝对不会任由这种悖逆继续不断不停止的存在。神因为这种不顺服，使神的君王统治，有大能的君王统治，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不能被看见，所以神一定要来维护他自己这个绝对主权君王的统治。所以有一天神就要击败这一切的悖逆和反对，来维护他的绝对主权君王统治，最终他要建立他的国在宇宙中。凡是在神国中的人都是顺服他的人，都将顺服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将要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现在在天上畅行无阻。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施洗约翰宣讲神的国近了。这个所谓的神的国近了，乃是宣告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即将要显露出来了。我们已经说了，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就是这宇宙拥有绝对主权有大能的君王，统治他所创造的万有。但是因为有悖逆有反对，使得神的统治不能被看见，但是神一定会为他自己来辩明，维护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他将要时候到了，他将要击败一切的悖逆和反对。所以当施洗约翰说神的国近了，他就是表明神他所定的时候，他要决定性的来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这个时候即将要来临了，即将要显露出来了。神将有大能的介入人类的事物，来达成他不朽的目的。一方面他要介入历史带来救赎，另一方面他也将带来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与敌对。借着救赎和审判来实现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君王的统治，也就是理想的理想的神君王的统治，是本来就应当是如此的神君王的统治，没有任何反对势力存在，神可以在他的国中，也就是他所治理的万有和宇宙能够按着他的旨意来施行他君王的统治，没有任何的悖逆和反对存在。所以当施洗约翰宣告说这样的决定性彰显神对世界统治的大能已经近了，就带来这个紧迫性。面对神将要带来的救赎与审判，要求人做出悔改的抉择。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他所传讲的话 与施洗约翰一样，但不同之处是在于，当耶稣宣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与耶稣已经应验了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的预言联系在一起。虽然施洗约翰跟耶稣所宣讲的神的国的这个关于神的国的福音的信息所传讲的话是一样的，然而有所不同。不同在于哪里呢？耶稣宣讲神的国近了，呼召人悔改，宣讲说原因为神的国近了，乃是与耶稣已经应验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的预言联系在一起，因为耶稣这位弥赛亚已经来到。随着耶稣的来到，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那我再说一次，当我们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我们要知道神的国一直是一个存在，一直是存在的。神在这宇宙中，他创造万有，他也就在这宇宙中以绝对主权来执行君王的统治。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神的国开始临到，乃是关于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他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也就是说，再说一次，因为有不顺服和悖逆存在，就意味神的统治不能被看见。那因此神他已经定了一个时候，他要决定性的来彰显他对世界这个统治的大能，他要介入历史，一方面带来救赎，另外一方面带来审判，除灭所有的邪恶和敌对。而耶稣当他宣讲这样的一个信息，事实上他自己已经应验了旧约先知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的预言，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君王，已经来了。随着耶稣的来到，神决定性的彰显他统治世界的大能将要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随着耶稣来到，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已经开始彰显出来了。耶稣的传道工作直接面对撒旦、疾病和死亡，并且制服自然界。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医病和赶鬼，他直接面对撒旦，他赶鬼是命令污鬼，污鬼就听从，他医治疾病，有时候用他的话，有时候甚至可以远距离的来医治疾病，他可以把这个疾病，任何的疾病都能够医好，同时他甚至叫死人从死里活过来。所以他的传道工作直接面对撒旦、疾病跟死亡，而且他制服自然界，他平静风浪，他用这个以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5000人，他使得水变酒等等。所以耶稣的传道工作已经在彰显神对世界统治的大能，决定性的彰显已经开始了。在耶稣和他的工作中，得胜了邪恶，从罪与邪恶的权势中把人拯救出来，使他们进入 神统治的福气。一方面在他和他的工作中战胜了邪恶，并且提供一个救赎，把人从罪跟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这些蒙拯救的人得以进入神统治的福气，也就是说进入神的国，接受神君王的统治，能够得享神君王统治的福气。但同时，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也是一个指标，指向下一个神决定性的行动，那就是神将要引入历史的完结，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与反对。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他决定性的要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来维护他自己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因着耶稣的来到已经开始了，也就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耶稣他的传道工作是神介入历史带来救赎，得胜了撒旦、疾病、死亡和一切的邪恶，把人从罪跟邪恶的权势中拯救出来，还有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使这些得拯救的人可以进入神君王统治的福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说神这个决定性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也是要带来审判。所以耶稣的来到，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完成这个救赎，也是一个指标，指向下一个神决定性的行动，那就是神将要引入历史的完结，施行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跟反对。所以神借着他的儿子引入了一系列完结的事件，这是一系列完结的事件，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已经迈向结束。神借着他的儿子引入一系列历史完结的事件，已经开始决定性的彰显神对世界统治的大能，这就带来更大的紧迫性。施洗约翰宣讲神的国近了，显明神决定性彰显神对世界统治的大能即将要显露出来，这带来紧迫性。面对神的救赎和审判，要求人做出悔改的抉择。但是当耶稣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应验了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的预言，他这位弥赛亚已经来到，随着他的来到，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他介入历史，神借着他的儿子介入历史的带来拯救，那这就指向下一个神决定性的行动，那就是神将要引入人类历史的完结，施行最后的审判，来除灭一切的邪恶跟反对。这就带来更大的紧迫性，要求人立即做抉择，而且必须悔改。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宣讲的神的国的福音。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耶稣所宣讲的神的国的福音，基本上跟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是一样的，只是在马可福音除了耶稣呼召悔改，同时加上正面的相信福音，耶稣说日期时候满足了，神的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并且相信福音。所以除了负面的呼召悔改，耶稣加上一个正面的相信福音。所以日后当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门徒也是一样，他们要传讲神的国的福音。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记载，耶稣差十二位门徒出去传道，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赶鬼医病。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七节，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所以门徒也是要传讲神的国的福音，耶稣吩咐他们出去传道，随走随传，传讲什么呢？传讲说天国近了，呼召人悔改。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也是一样，记载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而第六章的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啊，随走随传，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但是这里确实提到他们出去传道，然后呢呼召人悔改。所以是所传的一样，他们必须传讲耶稣所传讲的神的国的福音。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节也是记载同样的一个事件，耶稣差十二个门徒来出去传讲神的国的福音。所以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去宣讲神国的道，医治病人。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耶稣差七十个人出去传道，第九节耶稣说，你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近了，神的国临近了。所以不但耶稣自己宣讲神的国的福音，日后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他们也是一样传讲神的国的福音。而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同样也要传讲神的国的福音。从我们上面所讲解的神的国的福音，我们可以说教会要宣讲神的国的福音，内容应该包括至少要包括四方面。第一，教会必须宣讲神的国，也就是宣讲神君王的统治，必须宣告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已经借着他儿子的来到而开始了。耶稣的来到引入并且开始了神的国。所以教会在宣讲神国的福音，首先第一个必须要宣讲神的国，也就是宣讲神君王的统治，同时宣告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已经借着他的儿子的来到开始了。 或者说显露出来了。耶稣的来到引入并且开始了神的国。第二，教会宣讲的神国福音必须宣讲神的救赎。神决定性的彰显他统治世界的大能，一方面他是介入人类的历史来施行拯救，所以我们必须要宣讲神的救赎。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完成救赎，耶稣担当世人的罪而死，死后第三日复活升天，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我们在宣讲神国的福音所必须包括的第二方面的要点，就是神的救赎。但是第三，教会宣讲神国的福音内容应当包括神的审判。复活的基督将要再来担任神末世的审判官，执行神最后的审判，除灭一切的邪恶与敌对。最后教会就应当呼召听见神国福音的人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教会也要宣讲神的国的福音，而内容就应当包括这四方面。第一，宣讲神君王的统治。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已经因为耶稣的来到而开始了，已经耶稣的来到已经引入并开始了神的国，因为他就是旧约神所应许的那位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而耶稣来是要来完成神救赎的旨意和计划，他担当世人的罪而死，死后第三天复活升天，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已经开始君王的统治，在天上开始治理神的国。但是第三，我们要宣讲神的审判，因为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将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担任末世的审判官，来执行神最后的审判，要把所有的邪恶跟敌对都除灭。所以最后这就带来一个紧迫性，我们必须呼召人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因此复活的基督，或者说复活的耶稣，赐给门徒，也就是赐给教会大使命。这是在马太福音，当然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也都提供了耶稣给门徒或者说给教会的这个大使命。但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把这个大使命很具体的来说明。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入父和子和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见在耶稣提出大使命的吩咐之前， 首先他宣告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被赐给我了，这就是关于神的国度。耶稣身为复活的主，拥有绝对完全所有的权柄，他已经拥有神国度的王权，他乃是在全宇宙执行神统治的大君王。所以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耶稣是在全宇宙来执行神统治的那一位大君王，他拥有神的国度的王权，拥有所有神君王统治的权柄。因此，基于耶稣，这位复活的耶稣，他现在已经是拥有神国度的王权，在宇宙执行神的统治，所以他接下来就差派他的门徒，或者说差派教会，去执行宇宙性的宣教工作。基于耶稣现在他拥有这个宇宙的权柄，执行神宇宙的君王统治，所以他就差他的门徒，或者说差派教会，去执行宇宙性的宣教工作，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在这个希腊原文只有一个主动词，就是使做我的门徒，那对象就是万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动词。所以这个大使命是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那么去还有施洗还有教训教导，这三个动词都是分词，都是描述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都来说明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因此使人做耶稣的门徒，乃是必须带领人，或者说必须教导人明白，而且深入的把自己委身于遵行耶稣一切的教训，使人被教导被训练成为神国的门徒。耶稣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就必须带领人教导人明白，并且深入的把自己委身来遵行耶稣一切的教训，使人被教导被训练成为神国的门徒。这些人接受教导和训练，他们认识耶稣是谁，也知道耶稣引入并且开始了神的国，同时他们降服于耶稣所开始的君王统治，他们的效忠完全改变了，他们是单单的对耶稣完全的降服与顺服。这就是从神的国度我们看见耶稣他如今已经是拥有神国度的王权，在全宇宙天上地上全宇宙执行神君王的统治。他既然拥有这个宇宙的权柄，就差他的门徒差教会去执行宇宙性的宣教工作，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是从这个国度的概念，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知道，那么领人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带领人明白， 而且深入的把自己委身去遵守耶稣一切的教训，认识耶稣是谁，知道耶稣引入并且开始了神的国，他们降服耶稣君王的统治，对耶稣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效忠。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耶稣就吩咐 门徒或者说吩咐教会要施洗和教导，要做两件事，要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一个两方面的特质，施洗和教导。当门徒出去宣讲福音，带出的结果是有人会做出悔改与相信的回应，这样的人就成为门徒，就必须被施洗和教导。那我们就来看关于施洗，耶稣说明洗礼的意义是使成为门徒的人受洗归入父与子与圣灵的名。我们和合本翻成奉父与子与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因为原文的一个介系词，原文的介系词可以翻成英文的 in， baptize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但是这个介系词可能更好的，特别是在马可福音的上下文，更好的是要翻成 into， 那么我们中文就翻成归入。也就是说 baptize into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使人受洗归入父与子与圣灵的名。耶稣就说明这个洗礼所具有的意义，乃是使做出悔改和相信的回应成为门徒的人，借着洗礼来表明他们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么归入父与子与圣灵的名所具有的意义，乃是指进入与三一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这个 baptize into， 进入 into， 归入，是表明进入一个新的关系，是进入与父子圣灵这三而一的神，进入跟三一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进入三一神的主权之下，降服于三一神的主权。所以凡是做耶稣的门徒的人，这个洗礼的意义，他们都应当接受洗礼，他们要被施洗来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么这个洗礼就是表明跟随耶稣做门徒，他们就进入与三一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进入三一神的主权之下，降服于三一神的主权。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教会有自由强调耶稣的名，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描述信的人是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不是用三一神的名，而是单单提到耶稣的名。因为耶稣已经被高举，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有自由强调耶稣的名，描述信的人是受洗归入耶稣的名，那么就是指进入与耶稣之间一个新的关系，受洗归入耶稣的名，就是指进入 与耶稣之间一个新的关系，一方面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使徒保罗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与他同埋葬并且同复活，所以这是进入与基督与耶稣之间一个新的关系。那么一方面这个新的关系就是与基督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但是另一方面是进入基督的主权之下，降服于基督的主权，接受他君王的统治。除了施洗，耶稣说还要做教导，也就是说对于做出悔改和相信的回应的人，这样的人成为门徒，他们不仅必须被施洗，而且必须被教导。教导的内容是以耶稣的教训和命令为焦点，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凡是听见福音做出悔改和相信的回应成为耶稣门徒的人，不仅他们必须被施洗，他们也必须被教导。所教导的内容是以耶稣的教训跟命令为焦点，而且耶稣表明所有一切他的教训跟命令都必须传递下去，直到世界的末了。同时这里耶稣的强调重点是在于遵守，或者说遵行耶稣所有的教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个耶稣这个命令的强调把重点放在遵守耶稣所有的教训。门徒的教导工作，或者说教会的教导工作，不是仅仅教导教义，落入抽象的理论或者教条，更重要的所教导的内容必须被顺服遵行，也就是说所教导的内容必须被做门徒的人顺服遵行，乃是要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信仰不只是头脑的知识，乃是心和行为，是以顺服的心做出对神真理的回应而去遵行。我们在第六章耶稣在山上这个一块平坦的高地所给门徒的教训，最后耶稣就强调听见他的话必须去遵行。所以门徒训练的核心是伦理和生活，必须介入生活的每方面去教导真理。所以这个教导确实必须教导这个纯正的教义，可是不能够只是单单落入抽象的理论，所教导的纯正的真理是听见的人必须以顺服的心对这些真理做出回应而去遵行。所以门徒训练就必须要介入生活，介入彼此的生活，而且是生活的各方面。门徒训练的核心是伦理跟生活，必须介入生活的各方面去教导真理，以及教导如何将真理活出来。所以一方面门徒训练 必须教导纯正的真理，但另一方面也要教导如何把这个真理活出来。当门徒或者说教会宣讲耶稣的教训，乃是在这个世界中传播耶稣为主的主权，促进耶稣君王的统治。耶稣在蒙拯救的人生命中作王治理他们，所以这些蒙救赎的人，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接受基督的统治，也就是在生活的各方面去把所学习的真理活出来。那么基督在他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就真正的在执行他君王的统治。所以教会宣讲耶稣的教训，或者说门徒宣讲耶稣的教训，就是在这世界中来传播基督为主的这个主权，来促进基督君王的统治。我们看见在美国这个 Great Awakening， 这个美国的大复兴，很有名的一位牧师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 我们知道他传讲的信息就是宣讲神的审判。他没有口才，而且是一个大近视眼，他的讲章写在指头上，当他宣讲的时候他就是读他所写的，又因为他是近视眼，这个讲章的指头几乎是贴着他的脸，因为他是个大近视，但是他传讲神的审判，听见的人无不存着战惊，甚至倒在地上痛哭悔改。格里汉牧师也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在他侍奉神的工作上，在各地举行布道会，听众总是两三万三四万人，但是格里汉牧师每一次的布道他必定宣讲审判与救赎。我自己现在夹在我的这个笔记本里面有一张单章，就是格里汉牧师写的，一开始他就使用马太福音25章，讲到基督要在他的荣耀中再来，坐在他的宝座上施行审判。所以格里汉牧师他传讲布道的信息必定宣讲审判和救赎，会呼召人悔改和相信。但是在格里汉牧师布道会悔改相信的人是教会要进一步的去做施洗和教导，然而按照他们的统计数字，举手决志的人只有1%的人最后是真正进入教会过一个教会的生活。但是等等我们会说，在教会里面的人也不全是真正遵行耶稣的教训而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的大使命是要求领人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已经执行神宇宙性的君王的统治，所以耶稣 给门徒或者说教会这个大使命，是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但是领人做门徒必须施洗，施洗的意义是使人进入与基督与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降服于神君王的统治，降服于基督君王的统治。但是这个对基督的降服乃是必须在生活来实践，也就是说，一方面教会必须教导基督所有的教训和命令，然而同时也要教导怎么样把这些基督的教训和命令在生活里面活出来。我们看现代的教会很少宣讲神的国和审判，我们今天传福音基本上是以人为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救赎，但是很少听见是神的国进了，神君王的统治，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这个决定性的彰显已经显露出来，已经借着神的儿子开始一系列的人类历史完结的事件。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是在最后人类历史的结束，当然在人看从耶稣第一次来到如今已经2000多年，什么时候耶稣会第二次再来？彼得后书说，有人就讥诮说耶稣单言延迟不再来，但是使徒彼得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不在时间的限制之下，他不是像我们人类活在时间的里面，神是超越时间，但是神不是单言，他是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因为如果基督再来，那就是要执行最后的审判。所以今天教会很少传讲神的国跟审判，并且轻轻呼呼的要求悔改与相信，只要是口里承认就算是信了，加上为人施洗，就算是完成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却完全忽略真正的领人做耶稣的门徒，教导人明白，并且深入的把自己委身去遵行耶稣一切的教训，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降服于他君王的统治，在生活的各方面向他效忠，遵行他的话。所以我在三一神学院的老师 Dr. Osborne 他提到，他的一位牧师朋友曾经说，对许多基督徒而言，在大使命中，这大使命英文是 The Great Commission， 在大使命中最大的省略或者说最大的删除 The Great Omission 就是遵守这个字。也就是说，今天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说，耶稣给门徒给教会这个大使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耶稣给我们的这个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呢？我们最大教会中许多的基督徒最大的省略、最大的遗漏、最大的删除 The Great Omission 就是遵行这个字，遵守这个字 Obey。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你看很多宣教的报道，有多少人 Confess Jesus as Savior， 就是只是口里承认，只是看这个数字多少人承认， 或者甚至教会每一年有多少人施洗。但是到此为止，最大的省略，最大的忽略，就是没有去教导耶稣的命令和教训，并且帮助人去遵行，使基督在蒙拯救的人生命当中执行他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使所有蒙救赎的人都降服于基督的主权，降服于基督君王的统治。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非常严厉的警告。这个警告我们真是要听见，虽然在真理堂的人可能已经听了千百遍，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是听见。耶稣说，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我想这句话已经够了。我们今天嘴里都称耶稣为主，我们以为我们都是可以进神的国，但是耶稣说得很清楚，称呼他是主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他天父旨意的人。遵行耶稣天父旨意的人在大使命中就是遵行耶稣的教训，只有真正去遵守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命令，这样的人要活出一个真正在生活里面去活出耶稣所教导的一切真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去。耶稣警告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那日就是最后审判的那一天，那一天会有很多的基督徒很着急，急着为自己辩护，主啊主啊，他们非常热切的很 急切的来提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的证明，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但是耶稣是将来最后审判的审判官，这是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听见。那一天是耶稣来决定谁可以进神的国，谁是真正跟随他的人。所以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否认他们是跟随过耶稣的人，耶稣表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跟随耶稣。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为什么说他们是作恶？当他们没有遵行耶稣的教训就是作恶，因为只有神的话是真正的良善，是真正的真理。如果没有真的在生活里面去遵守，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行恶。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就是作恶，倒不是说我们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江洋大盗、作奸犯科，乃是我们不遵行神的话，我们的生活整个生活就是悖逆的，就是邪恶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听见，我们还是这样子随便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还是把耶稣的教训、把圣经上的话做耳边风，只怕我们将来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他不会承认我们是属他的人。换句话说，那一天基督来决定谁是真正跟随他的人，我们会被否认我们是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好，这是我们看到路加他这个把耶稣的传道工作所做的一个摘要。但是接下来他就说明跟随耶稣传道的门徒有哪一些。 耶稣在各地巡回传道的时候，有两组人伴随耶稣。第一组人，这里路加说，那十二个与他同在。当耶稣在各地走遍加利利的各城各乡，宣讲神的国的福音，路加说那十二个与他同在。那十二个就是指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就是在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所记载的耶稣彻夜祷告，然后天亮的时候把他的门徒叫来，就从这个比较大的一群门徒当中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那十二个就是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位使徒。这十二位使徒与耶稣同在，乃是指耶稣有如当时的拉比，对学生做门徒训练。所谓的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古代的拉比，他们教导学生，给予学生门徒训练。所以十二个使徒与耶稣同在，所指的是耶稣就是一位拉比，一位老师，他对学生做门徒训练。在马可福音的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选立十二个门徒的目的。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耶稣上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十四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所以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说明耶稣选立十二个门徒的目的是要他们常和耶稣同在，来训练和预备他们做传道的工作，因为差他们出去传道。耶稣选立这十二个门徒，他的目的要这十二个门徒常和他同在，来训练和预备他们做传道的工作。与耶稣同在乃是要与耶稣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一同到各地去传道，从耶稣领受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导，见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在各地巡回传道的第一组人，就是他所拣选的十二位使徒与他伴随着他做这个巡回传道的工作。第二组人是第八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提到，除了十二位使徒还有一群妇女。第二节，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或者说西律的管家苦沙的妻子约雅拿，并且苏沙拿和好些别的妇女。所以伴随耶稣做巡回传道的工作有一群妇女。首先在这一群妇女中有几位是曾经被恶鬼附身或者是有病的，耶稣治好了他们。这里路加列出三个名字，在这一群的妇女里面有几位曾经被恶鬼附身，或者说曾经身上有病，耶稣医治他们。第一位是被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这个莫大拉这个名字是指他是来自于莫大拉的人。莫大拉是一个城，一个小镇，位于加利利海西岸的一个小镇。所以莫大拉就是他被称为莫大拉，因为他是来自于莫大拉这个小镇。而路加说明曾经有七个鬼从他身上 被赶出来。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被赶出来，就说明他被恶鬼附身的严重的程度。但是耶稣医治了他。在这里还有后面亲眼见证耶稣钉十字架、埋葬以及复活的妇女名单中，莫大拉的玛利亚都是名列第一啊。在这里第一个被列出来的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在后面我们看到亲眼见证耶稣钉十字架、耶稣的埋葬还有复活的妇女名单，其中莫大拉的玛利亚都是名列第一，这就显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在古代名字的次序是有意义的。第二位是希律王的管家苦沙的妻子约雅拿。这里说到这位约雅拿的丈夫是希律王的管家，就显明他是很富有的人，因为他的丈夫做希律王宫廷的这个管家啊，所以显然约雅拿是一位富有的人。他也曾经见证耶稣的复活，在路加福音24章第10节啊，他和莫大拉的玛利亚都见证耶稣的复活。第三位是苏沙拿，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的事情，因为圣经没有任何地方啊提到他。除了这三位，这里路加说还有许多其他的妇女，还有许多其他的妇女，所以这样看来可能是有很大的一群妇女也与耶稣同在一起。路加在这里提出这些妇女，他们和十二门徒一样伴随耶稣做传道的工作。在古代，妇女伴随一位拉比与拉比同行是很不寻常的事，是从未听说过的事。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出去巡回，做巡回教导的工作，绝对不会有妇女伴随拉比一起去。所以现在这一大群的妇女跟十二个门徒一样伴随耶稣做传道的工作是很不寻常的事，但是路加借此指出在耶稣的生命中，在耶稣的使命中，路加借此指出在耶稣的使命中妇女的重要性。而这些妇女，路加说他们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财物来支持他们，原文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财物来支持他们，这个他们所指的就是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这些妇女中就好像这里列出的约雅拿，有一些人他们是富有的，然而这里路加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使用他们自己的财物来供应耶稣和十二个门徒的需要，包括他们来支付各样的开支，他们做预备饭食的工作等等。所以在耶稣这个宣教团队的传道工作中，妇女有很深的参与。路加的描述这些妇女，从路加这个描述，这些妇女显出了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特征。三方面，他们显出跟随耶稣做门徒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方面，在他们的行为上反映出耶稣自己的恩惠所具有的恩慈。 耶稣向人显出恩惠，满有恩慈。这些妇女的行为，他们使用自己的财物来供应耶稣跟十二个门徒的需要，他们反映出耶稣自己的恩惠所具有的恩慈。第二，他们乃是像耶稣一样服侍别人。在路加福音22章，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来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啊，来做多人的这个赎价。所以耶稣22章24节到27节啊，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这些妇女乃是像耶稣一样服侍别人。第三，他们所显出做耶稣门徒的特征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他们成为耶稣在第6章38节的教导的榜样。耶稣在第6章38节吩咐门徒，你们要给人，然后耶稣应许就必有给你们的，而神要给他们乃是慷慨的，是我们用描述去买谷物的这个比喻，描述神来给予他们，当他们慷慨的给别人，神也会慷慨的来给他们。所以这些妇女，他们用他们所拥有的财物来供应耶稣和门徒的需要，他们成为耶稣在路加福音38节的教导的榜样，乃是听见耶稣的话就去遵行的典范。耶稣在第6章最后这个山上在山区中这个平原的高地，最后耶稣的讲论结束的时候，就是呼召这些听他的教训的人要去遵行。所以这些妇女，他们成为耶稣的教导的榜样，是听见耶稣的话就去遵行的典范，并且他们这样的生活行为，就期待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所描述的初期基督徒团体的生活。在《使徒行传》第2章描述这个初期教会，他们的生活是凡物公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2章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第4章也是描述同样的一个情况，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这些妇女他们这样的生活行为，就期待路加在使徒行传中所描述的初期基督徒团体的生活。我们来总结一下，在耶稣的时代，妇女在社会上是某种程度被藐视的。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每天的祷告，感谢神使他们出生不是身为外邦人，不是身为奴隶，不是身为女人。所以在耶稣时代，妇女在社会上是某种程度被藐视的。但是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伴随耶稣到各地宣讲神国的福音的门徒，包括了妇女在内，耶稣对妇女的接纳与使用，打破了 一些当时社会上的障碍。耶稣并没有废止当时以族长为主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结构，所以他拣选了12个男人形成门徒的内圈，称他们为使徒。然而耶稣不但使用男人，也照样使用妇女，成为真门徒与国度伦理的典范。甚至在很多的场合，把妇女更大的敬虔与信心来和犹太宗教领袖，甚至和耶稣自己的门徒形成对比。耶稣推翻犹太人对妇女地位的观点，在他的使命中给予妇女一个积极的角色，他提升妇女到一个辅助传道的角色，乃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的一个记号，显明旧的状态已经停止了，一个新的一套关系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是一个主要的主题。我们今天虽然是看路加所做的对于耶稣传道工作的一个摘要，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其实所包含的真理是很丰富的。耶稣是一个巡回传道者，他走遍加利利各城各乡，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传讲神的国的福音。虽然这里路加并没有具体的把耶稣传讲的话来说明，但是我们从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我们可以晓得耶稣和施洗约翰都是呼召人悔改，并且所提出的原因是神的国近了。在圣经里面，神的国是指神拥有绝对主权并且有大能的君王统治。神君王的统治是宇宙性的，因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有绝对主权来掌管和治理一切的被造物，他在人类的生命和历史中掌权。但是堕落的人类和堕落的天使长与天使都是悖逆的，不降服神君王的统治。虽然如此，并不消除神绝对主权和有大能的君王统治，但是这些不顺服是意味了神的统治不能被看见。所以旧约的先知他们就开始产生，他们的预言就产生一个盼望，将来有一天神他要为他自己辩明，他要击败一切的悖逆和反对，来维护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最终他要在这宇宙中建立他的国，凡是在他国中的人都顺服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将在地上畅行无阻。那在神的国中的人都顺服他的旨意，我们晓得怎么能够达成呢？神差他的儿子来完成救赎，所以真正蒙拯救的人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最终要得到完全的拯救，那时候他们就活出一个完全顺服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说完全遵守耶稣的命令和教训的生活。所以神最终要建立他在宇宙中君王的统治，在神国度中的人 都顺服神的旨意，他的旨意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现在在天上畅行无阻。所以神的国近了，是指神决定性的彰显他对世界统治的大能即将要显露出来。一方面他要介入历史带来救赎，另一方面他也将带来审判，除灭所有的邪恶和敌对，来实现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神君王的统治。而这个近了就带来一个紧迫性，面对神将要带来的救赎和审判，要求人做出悔改的抉择。特别是随着耶稣的来到，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神借着他的儿子引入一系列完结的事件，这就带来更大的紧迫性，要求人立即做抉择，而且必须要悔改。但是在这个摘要中，路加也说明耶稣在各地巡回传道的时候，有两组的人伴随他，其中一组是十二个使徒，但是同时有一大群的妇女。耶稣对妇女的接纳和使用是打破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障碍。在耶稣的使命中，他给予妇女一个积极的角色，他提升妇女至到一个辅助传道的角色，这乃是神的国已经临到的一个记号，显明旧的状态已经停止了，一个新的一套的关系已经开始了。但是在这里，路加也特别表明这些伴随耶稣的妇女，她们显出做门徒的特征，在她们的行为上反映出耶稣自己的恩惠所具有的恩慈，她们像耶稣一样的服侍别人。同时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她们成为耶稣在路加福音6:38的教导的榜样，她们是听见耶稣的话就去遵行的典范。今天我们也被赋予这个使命，要去传讲神的国的福音。但是我们是不是按着耶稣所传讲的、使徒们所传讲的神的国的福音的内容来宣讲神的国，来宣讲这个神的救赎、神的审判，来带出这个紧迫性，宣讲神的国，宣讲神的救赎、神的审判，因此带来这个紧迫性，呼召人悔改和相信。我们今天许多时候还是非常以人为中心在宣讲这个福音，所以往往带出还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必须要宣讲的是神的国的福音，而不是我们以人为中心的福音。我们如果真正传讲神国的福音，听见的人真正的悔改和相信，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遵守基督的教训，那么这些蒙拯救的人将会成为神国度的公民，他们可以享受神君王统治的一切的福气。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妇女对于妇女的角色还是有许多的争议，也有许多的人他们是来解释使徒保罗的一些教训，以至于认为妇女在教会服侍的角色 有很对于妇女在教会服侍角色有很多的限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从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耶稣他的传道工作，他是怎么样来接纳和使用妇女，应该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对于妇女的角色的从耶稣而来的一个观点。其实如果好好的去研读使徒保罗的书信，使徒保罗是按照耶稣对妇女的这种角色，耶稣对妇女的这个服侍，对妇女的接纳和使用，给予妇女的一个积极的角色，在耶稣的使命传道工作中，其实这都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临到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记号，或者说一个兆头。因为神的国带来的这个救恩的新的世代，弥赛亚作王的新世代，已经已经引入了一个新的一套的一个关系，旧的状态已经过去。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对于这些真理，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可以按着真理来遵行，来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来遵守耶稣的教训，来促进耶稣君王的统治，使耶稣真的是在这宇宙中能够接受一切受造物的敬拜和服侍。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在路加福音，作者路加这个简短的一个摘要当中，是包含了整个福音书一些重要的启示。我们可以就是很随便的两句话把它带过去，这三节经文，但是其实我们需要真正的去明白。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当年他巡回传道的工作，传讲神国的福音，今天他要求赋予教会，给予教会的使命，我们是要继续他所传讲的神国的福音，继续的来宣讲这个福音，令人做他的门徒，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被高举，他已经拥有宇宙的王权，执行在宇宙中执行神君王的统治，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来跟随他做门徒。我们要宣讲神国的福音，而不是宣讲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福音。我们常常好像就是我们自己要得拯救，但是我们要得拯救也是很自我中心，我们是要耶稣听我们的，不是我们真正去敬拜他。我们也实在是为今天在教会里面妇女的角色来祷告，因为有一些的教会不许妇女讲道，不许妇女教导，不许妇女来担任在教会里面一些重要的服事，这是让我们心里面也真的是非常的忧伤，因为这显然跟耶稣在福音书中，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向我们启示的，耶稣是怎么样赋予给予妇女一个积极的，在耶稣的使命中 给予妇女一个积极的角色，妇女参与耶稣各地的传道的工作。在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不仅是十二个使徒，还有一大群的妇女。这些妇女她们成为遵行耶稣的话、耶稣的教训的典范，她们成为听见耶稣的话就遵行耶稣的话的一个典范。有时候在福音书里面，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比马太、马可、约翰都更多的提到妇女的角色，并且甚至在很多的场合，耶稣以妇女的敬虔和信心来跟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甚至跟耶稣的门徒形成对比。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第二章，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成为真门徒的一个典范等等。主啊，我们真的是相信你在你的救赎里面，你真的是除去各样人类种族、阶级、性别各样的这种区分，在基督里面都是合而为一，真的都是蒙了救赎来过一个敬拜侍奉神的生活。谢谢主这样的恩典，这实在是主啊，你实在是打破人类许许多多的不公平和不义社会里面许多的这些藐视、歧视和欺压。主啊，真的你是公义的神，你的救赎也带来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样的蒙你的恩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